各位听友好，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学艺之路。作为一个超级天才的达芬奇，他的学艺之路相当独特。从他进画室当学徒开始，他一刻没有忘记文艺复兴的根本，没有忘记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那就是发现自然和人。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四，达芬奇的学艺之路。赵先生您好。
您好。
有时候禁不住会想，谁能教达芬奇这样的天才呢？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但是16岁的达芬奇啊，他还是依从当时的习俗，要跟随一位有名望的人当学徒。这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艺术家的成长的必经之路。他们的创作技能不是在大学的艺术系或者美术学院这种地方学的。当时人们相信呢，绘画、雕塑、建筑这些领域是属于手艺人的。因为在古希腊人的头脑中，艺术，也就是我们说的 art 这个字呢，和 technique 技艺，它就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要知道，达芬奇这种伟大艺术家的教育啊，是从学一门手艺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不存在抽象的纯粹的理论教学，那个时候呢，想与做是密不可分的。像阿尔伯蒂这类具有高度理论概括能力的人，他一样要自己去动手去做。达芬奇是完全继承这个传统的，只是因为他的天纵之才呢，他在思考与实践之间是自由往返，如鱼得水。我们上一次就引述了瓦萨里对达芬奇的描述，他说呢，在大自然的进程中，常常可以看到上苍将非凡的才能与人们，有时候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极度的集美丽、优雅和才干于一人。这样的人的注意力，他不论转向何等事物，一切行动都是那么超凡越圣，首屈一指，清楚地表明那是上帝之赐予，而非人类技艺所造就。这话呢，当然就是极而言之了。其实呢，上天造就的是人去学会技艺的这种才干。可也正是因为这种才能似乎来自天赋，所以达芬奇使用起来啊，他就免不了有些随意。
所以他才有那么多未完成的作品。
没错。所以瓦萨里就有点责怪他，说他得天独厚，不同凡响，在文化学习方面要不是朝三暮四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半途而废，那么他一定会很有成就。不过瓦萨里的这个所谓成就啊，他是指达芬奇该把手头开始的工作加以完成。其实呢，这倒未必，因为达芬奇的使命啊，他似乎就是发现、探索、尝试，得出结论，而非一定要把一件工作是从头做到尾。据瓦萨里说啊，达芬奇学习数学几个月就突飞猛进，然后他就开始给老师提出大量的问题，老师根本无法解答，于是他就离开了。他看到里拉琴的演奏者沿街卖唱，他就立刻去学习演奏，然后就开始作曲，再后他就要开始改造这个里拉琴。尽管兴趣广泛呢，他时刻不忘的是每天动手绘画、做雕塑。于是他父亲呢，就拿了他的几幅素描呢，去找当时名声很显赫的韦罗基奥，请他坦诚地相告，说这孩子在绘画方面有没有天赋啊？韦罗基奥见到了达芬奇的习作呢，他就大为吃惊，他说这孩子具有一种天然的功力，说你让他到我这儿来学吧。于是呢，达芬奇就正式进了韦罗基奥的画室，成了他名义上的徒弟。那么在这儿呢，我要给听友们介绍一下文艺复兴时期遍布意大利各地的这些画室。首先，它是一个以某个大师为名的工作室， 来这里的学生呢，更像是小作坊的那种学徒，他们学习绘画技术呢，同时也就给师傅要打下手，调色、打底儿、描画轮廓。其次呢，这些画室基本上就是个小工厂，除了绘画，它也承接呢金银器皿、定制塑像、家具、族徽、旗帜、马具，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综合小工厂，里面的学徒是分工配合，很有点流水线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幅画以老师署了名，但是实际上上面呢常常啊是有学生的手笔。有的时候在无法判断真实的作者是谁的时候呢，那么艺术史家就会称之为出自某某画室。正是因为每个画室承接的活是五花八门，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呀都是多面手，这也给了达芬奇这种天才以更多的创作的可能性。
这些工作室似乎是后来美术学院的雏形。
是的，那只是后来的美术学院呢，它那个科系的设置呢就专门化了，绘画、雕塑、版画、木刻、工艺美术，它是越分越细，而且它还添加了一些美术史啊、美学理论啊这些非实践类的课程，学生中呢就也难见全才了。那么韦罗基奥他是一位好的老师，他擅长的其实是什么呢？是雕塑，但是在基本功训练方面那他是一丝不苟的。达芬奇就跟他呢就画很长时间的素描，而且他让达芬奇就直接和他一起进行创作。他们曾经合作了一幅基督受洗图，其中这个脱袍天使其实就是达芬奇的手笔。据瓦萨里说呀，韦罗基奥看到达芬奇画的这个天使之后便就此搁笔。那么这种传言呢可能也就是些八卦，但是你要从这幅画上来看，达芬奇的人物确实显得更有光彩。那么达芬奇他入手作画的材料呢是所谓蛋彩画，也就是用鸡蛋黄来调色。油画呢那是发源自这个弗莱芒地区了，后来它才传入意大利的。当时意大利的绘画大师呢为了取得丰富多彩的色调，就会尝试使用各种材料，有矿物质、植物甚至昆虫的尸体。那达芬奇在这方面就是个高手，他的笔记中呢就记载了很多配方。所以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的画家呀都是医师、药剂师、绸布商行会的会员，因为当时的许多矿物质啊、植物啊都是划归为药材，所以这个画家呢他要加入到这个行会当中，他才能容易获取呢试验所需要的各类材料。韦罗基奥对达芬奇最大的帮助就是从不限制他的各种试验。
那一个画坊中的学徒能否自己独立创作呢？
那就要看有没有人来定你的画作了。达芬奇在韦罗基奥画室当学徒的时候呢，第一幅独立作品就是吉内弗拉德本奇肖像。画像的主人公呢是佛罗伦萨本奇家族的大小姐，她是才华出众，容貌艳丽，在佛罗伦萨是很有人望。他的父亲阿梅利葛德本奇是梅迪奇家族的合伙人，他是日内瓦银行的行长。他曾经呢把一个珍贵的柏拉图著作的抄本送给当时主持柏拉图学员的菲奇诺，由此你可以见到这个吉内弗拉的文化背景是相当深厚的。委托达芬奇来作画的人是威尼斯共和国驻佛罗伦萨的大使比尔纳多本博，他呢是吉内弗拉的崇拜者，而且人们传呢他们其实呢是情人关系。达芬奇传的作者尼克尔说呀，说这幅画所表现出的诗意不是学自韦罗基奥，而是源自达芬奇内心特有的感受力。人们就像 望向窗外一样，似乎能看到画面背后的一片迷人的空间。这是利奥纳多第一幅给人这种感觉的作品。作者描绘了一个恍惚迷离中看到的世界，吉内弗拉石膏般光滑的脸庞就增添了一种梦一样的感觉，它好似来自梦中，已非人类。利奥纳多亲手用颜料将脸部抹平，他希望获得这种效果。那么这位本博呢，是柏拉图学园的参与者，他和菲奇诺是密友，达芬奇就通过这幅画呢，与菲奇诺的柏拉图世界建立了联系。在他的笔记中呢，记着菲奇诺的一句话：现在我心如焚，倘若没有爱情，我可怎么办？可他的爱情是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巨人中的巨人，达芬奇之四，达芬奇的学艺之路。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